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2026年1月2号，是咱们在2026年的第一期节目。第一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民生问题。虽然是中国的民生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时代的坐标系里，和其他国家相比较，我们也能够看出这些问题的来源是哪儿，以及会造成什么后果。今天要聊的就是中国人的医保问题。我们过去谈到和中国民生有关的问题主要是这么几个啊，讲的最多是养老问题，其次是房地产问题，然后就是财政和政府债务问题。中国人的看病问题我们以前触及的频率是比较低的，正好从2026年开始，中国要推行医疗社会保险的省级统筹了啊。这个省级统筹是第15个五年规划当中的一项任务，当局声称在第“十四五”期间，医保的市级统筹已经完成了，所以在“十五五”期间呢，就要再升一级到省级。所以，这是从2026年起，中国家庭马上要面临的一个变化。最近不是大家都在讨论斩杀线这个话题吗？医疗开支是导致家庭财务状况恶化、不可逆掉落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家庭的一个主要风险来源。所以，今天咱们好好聊一聊。可能中国大陆以外的观众觉得有点奇怪，统筹是啥意思啊？老实说，我也是越听这个词儿觉得越奇怪。说社会保险需要统筹，就如同说我今天早上吃了面粉做的面包一样，这是废话，是同义重复。面包当然是面粉做的，社会保险当然是需要统筹的。社会保险的基本逻辑就是汇集全社会的资源去帮助当下最需要帮助的人嘛，这就是统筹的意思，这就是社会保险的基因底色。在多数国家三级政府这个结构里面，公共医疗这个事儿，它的主要责任一般是放在省或者州这一级的。也就是说，公共卫生事业这个事儿，从它的开始之初就是最适合省级统筹的。为什么呢？一个省它有足够大的体量了，它有足够多的人口，有足够雄厚的经济托底，所以搞起一个资金池去帮助这个省范围内需要医疗服务的人，它容易玩得转，它不容易穿底，它没有什么升级的过程，也没有降级的过程，按照三级政府的权限划分，它就是天然 fit in 的，最适合省级统筹的。只是在中国搞出了这么一个由县到市、由市到省的升级过程，所以在中国啊，这个医保制度的设计有它独特的考量，咱们后面还会细说到。但是接下来先说一下医疗开支占一个国家 GDP 比例这个事儿。这是一把尺子，大家拿这把尺子量一量就知道自己的生活啊处于一个什么状况。欧盟国家最近十年来医疗的开支占 GDP 的比例是多少呢？大约是 9% 到 10%， 但是 COVID 的疫情之后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啊。像法国、德国、奥地利、挪威、荷兰这些欧盟的主要国家啊，医疗开支占 GDP 的比例近年来都在 11% 以上，英国也差不多，也是 11 点几。那这明显是和社会老龄化有关的，老年人口增多了，对于医疗资源的使用就会更加频繁嘛。但这不是今天的关键，关键是在这笔巨额医疗开支当中，个人和家庭自掏腰包的比例有多少呢？欧洲这个平均比例是 15%， 英国高一点啊，达到了 18%。 那剩下的医疗开支就是政府贴钱，或者是从覆盖全社会的强制的医疗保险当中所支付的。大约100欧元的医疗费用当中啊，你自掏腰包的有十几块啊，听起来还可以应付是吧？但是这里请注意啊，中国人所说的看病这部分，其实欧洲人还没有自掏腰包那么多。比如牙科的常规内容，给孩子带个牙箍、洗牙还有拔牙，一般中国人不把它归入看病。还有眼科的验光这一类常规内容，在中国人那里也不归入看病的内容，但是按照西方国家的医疗标准，这些方面的开销也都归入了医疗开支。但是这些钱呢，是医保不管的，或者政府不管的，是需要你自掏腰包的，或者是雇主给你买专门的商业保险。但是这部分钱并不少啊，牙科在欧盟的医疗开支当中占到了 5% 到 10%， 所以如果你把牙科、眼科这些费用拿掉，把医疗开支的范围缩小到中国人所说的看病这个范畴，其实欧盟居民个人负担的比例还要低一些，不到 15%。 再说美国的情况，医疗开支占 GDP 的比例要大大高于欧洲，2024年占到了 18% 左右，欧盟国家比例高的才占到了 11%， 美国占到了 18%， 这倒不是因为美国人对医疗资源的使用更加频繁，而是另外一系列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美国的医疗服务费用，特别是药费比欧洲贵很多，当然这也造成了美国医生的收入比较高，外科医生勤劳一点，一年收入个百万美元以上，那是很常见的，就比欧洲国家的同行收入高了几倍。所以欧洲的医生啊，医科大学毕业以后又熬过了实习医生的阶段，都喜欢往美国跑。另外呢，美国的医疗管理体系比欧洲更加复杂，有很多职能重叠的机构，所以它的行政成本消耗比较大。另外美国政府对于医疗行业的限价行为比欧洲政府要少，等等这些原因造成了美国的医疗开支占 GDP 的比例比欧洲要高很多。但是在这个医疗总开支当中，看美国家庭自费的比例其实比欧洲要低，欧洲是平均 15%， 美国是 10% 到 11%。 另外美国家庭的收入普遍比欧洲要高一些，税也要轻一些，所以拉通全社会看医疗的可负担性，美国家庭并不明显的比欧洲要差。除了完全没有被医疗保险覆盖的人，这部分人上次说了占到美国总人口的 8% 以下，如果你把主要精力放在这 8% 的人口上，那你会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从公共医疗的广纳性和公平性角度来讲，确实欧洲要好于美国，这个评价应该是可观的。那咱们把这些事情往这儿一摆，你就知道那个美国斩杀线是多么的胡扯，美国人的医疗可负担性和欧洲差并不太多。加拿大在这方面是比较接近欧洲而不是美国，那这些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咱们这里就不一一细举了。好，咱们回过头来再看中国，用这把尺子量一量，请问中国的医疗开支占到的 GDP 的比例是多少呢？根据国家卫健委所发的卫生健康事业统计发展公报，2024年这个比例达到 6.7%，比起欧洲的 10% 以上，美国的 18%， 你看低了很多是吧。那在这个医疗开支部分，中国家庭自掏腰包的比例是多少呢？2024年是 27.5%， 是欧洲的接近两倍，美国的两倍多啊！你看差距就体现出来了，这是文明的差距。换成大白话就是，中国人做医疗检查更少，保健支出和早期治疗更少，有病都先拖着扛着，到了看病的时候呢，自掏腰包的比例又比较高。这是真实的斩杀线，不黑也不吹啊，都是清晰的事实。中国人的医疗开支自费的部分占到了接近三成，这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经济变差，人们收入下降以后，大家就更加看不起病了。但是病这个玩意儿不是你想躲它就不来的，医疗开支的增加它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提速的。为什么呢？这是老龄化社会的必然，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在全球遥遥领先，那么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洞穿，按照目前这个趋势，它就是高度确定的，这对中国人而言就是一个非常严峻且现实的问题。那么好，在同一个坐标系里面，我们拿尺子量一量啊，找到了中国所在的位置。那接下来再说一说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前面讲了，公共医疗这个玩意儿，它天生就是适合省或者州一级来统筹的。原因在于省和州它有足够大的体量，能够建起足够大的资金池，能够持久玩得转。另外，省或者州这一级呢，也具备比较完备的立法体系和监管体系。医疗机构的建立需要土地和建设方面的配套，从业人员也需要资格认定，都是比较适合以省或者州这一级作为责任主体的。当然也不是说市这一级、联邦这一级啥也不管，市这一级呢，主要是负责医疗法规的执行，医疗设施也是建在市这一级，联邦这一级呢，也要负责一些统筹的责任，主要是给人口少、资源匮乏的那些州以补贴，维持全国一个医疗资源的平均底线，不要让某些州医疗资源过于匮乏，老百姓都看不了病，或者是发生公共医疗体系破产这种状况。所以在三级政府的体制之下，公共卫生事业它的责任划分就是市这一级干活多出钱少，省这一级出钱多干活少，联邦这一级呢是出钱干活都少，但是他负责查缺补漏，负责维持一个底线的公平。公共卫生事业这事儿干好了，老百姓是不会给政府送锦旗去发帖感恩的 公共卫生事业本来就是大伙交的那个保费或者是纳的税办起来的，都是我们自己的钱，干好是应该的。唯一的奖励呢，就是这会被算成官员或者政党的政绩，有利于他们未来的竞选，但是干得差了一定是要挨骂的。被骂的最多的是省级政府，毕竟主要责任在你这儿嘛。挨骂第二多的是联邦政府，市级政府一般不怎么挨骂。但是在美国，近年是越来越多的把医疗事业的责任归给了联邦政府，因为这个医疗的广纳性、公平性，它主要是联邦政府的责任，而且处方药太贵，也需要联邦政府出面来解决。但是在多数国家，干得差了啊，主要是省政府挨骂。所以市政府是干活多出钱少不挨骂，省政府是出钱不干活但是挨骂最多。那中国是个啥状况呢？中国长期以来的状况都是市一级政府出钱多干活多挨骂也多，好像就没有省没有中央什么事儿啊？怎么会是这个状况呢？这也是中国一贯的政治逻辑造成的，权力越大的人责任越轻。所以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这个公共卫生事业主要不由省负责，而是把责任压给了市和县呢？这其实是一个反直觉的事儿，因为市和县它体量小啊，它本来办这些事儿它就不容易办得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为啥现在要想起来改这个事儿呢？咱们直接说结论啊，不让省级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主要是为了防止省一级政权的做大。中央就不让省有从管制人口到财政收入再到福利支出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在支出这部分就一直给他留个缺口，不让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拿走，就让省级政府在控制社会的能力方面一直有一份欠缺。这是和90年代搞分税制改革放在一起考虑的，既拿走省的收入，也拿走一部分支出的权利。市县这一级他就算闹事儿对抗中央他也闹不大，很容易就被镇压嘛，但是省这一级就有足够的力量了。但接下来问题又来了，不让省承担主要的责任，市县这一级他又受累又干活，他承担起来也有困难，为啥中央不直接下场自己包圆了呢？既然你喜欢大包大揽，就你行你上呗。这就涉及到医疗卫生事业的性质，它不像航天军工那样啊，可以搞顶层设计、全国统一布局。医疗卫生这个事儿，它要高度贴近社区，而且随着人口的流动，一个地方人口的消长，需求是在不断变化中的。中央确实办不了这么细的事儿。所以总结起来一句话，中国的医疗制度设计过去啊，不是在省这一级失败了，是有意搞成这样的，既不让省做大，中央自己也不背锅不挨骂。那请问谁来干活谁来挨骂呢？当然就只有市县这一级，这是制度的必然选择。这种故意设计的结果就是医疗资源的分配在市级区域之间就高度不均衡，那些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比较多的市级区域医保待遇就还不错，而老少边穷地区呢则是惨不忍睹。所以你会发现谈到医保这个事儿，来自于中国的意见反馈非常碎片化啊。同样在广东，经济比较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和相对落后的粤东潮汕地区，你看医保待遇就有比较大的差距。同样在山东省，青岛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和鲁西南落后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异。那么在经济不好的时候，那些产业比较薄弱工资收入又比较低的地区会率先衰落，那么社保资金这个进水管它也会率先变得更小。然而又有人口老龄化，又有社会总体医疗开支不断上升的问题，那当然这些地方的市级医保就会率先破产。那问题又来了，现在中国人口流动也比较频繁，好医院又都在大城市，小城镇的人得病了也要去大城市的三甲医院看病，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导致了目前中国医疗管理非常繁冗和非常复杂的程序。咱们举例来说啊，一个户籍在广东汕尾市的病人要去广州市的大医院看病，虽然没有跨省都在广东省之内，但是你也要先办一个省内的异地就医备案，这一步非常重要。如果漏掉的话，最后你很可能会发现啊，那个医疗费用你自费的比例会高不少。截止到2026年，有的省份简化掉了省内的异地就医备案，但另一些省还保留着。好，病人来到了广州的大医院，看完病之后，病人缴完了这个医疗费用当中他自费的比例就可以回家了。那么广州的医院会记账，然后广州市医保局会定期把费用付给医院，那这笔账呢就从医院过户给了广州市医保局。接下来广东省内部有一个医保基金的清算平台，那广州市医保局呢会向平台报账，说这笔钱实际上是在汕尾市参保的一个人花的， 然后呢，汕尾市医保局就会接到清算平台的清算信息，再把这笔钱付给清算平台，最后清算平台再把这笔钱转回给广州市医保局。绕了这么一大圈，大伙是不是有点迷糊了呢？总之，如果你是来自于汕尾市的患者啊，你最需要清楚的一点是，这个医保能够给你报销多少。最重要啊，你不是听广州的，你是听汕尾的。如果有广州户籍的人看病只需要自付 20%， 而汕尾户籍的人自付比例比如说是 40%， 那你就得付 40%， 而且那个起付线的标准也得跟着汕尾市走。好，解释清楚了这一点，如果发生了接下来这种情况啊，就是汕尾市医保局把裤兜一翻，两手一拍说啊，我这没钱了，支付不了清算平台给我的那笔账，那请问怎么办呢？要知道在中国的医保清算有非常强的刚性，如果支付不出来，那汕尾市政府财政就必须兜底，不管你公务员发不出工资也好啊，还是拖欠政府的供货商货款也好啊，上级不管，反正你欠医保清算平台的钱，你汕尾市得给我填上。但是如果最后汕尾市政府就耍赖了啊，这笔钱我就是一定确定以及肯定我就还不上了，那怎么办呢？像广东省这样的大省啊，它还有一招，就是它有省级范围的社保调剂基金，可以先从这个基金里面出钱给汕尾市政府先垫上，但是汕尾市的领导就倒霉了啊，发生了这种事情，你就会被记过、被降级、被调离，会受到这些处罚。汕尾市的市民呢也要倒霉，这个市医保基金的余额不够了，那么今后报销的起付线就得提高，而且大家的自付比例，对不起，也得提高。底线被洞穿以后，就只好提高底线嘛，这就和那个养老金余额不够就要延迟退休年龄是一个道理。好，高潮部分来了，咱们说一下最极端的情况。假设汕尾市医保局横竖掏不出钱来了，广东省的医保调剂基金也见底了，也调剂不上了，这个窟窿就赤裸裸明晃晃摆在那儿，谁都没辙了，咋整呢？到这种时候啊，医院那边的电子系统就会出现一个提示信息，说某个统筹区域的结算异常，那广州市的医院就会让在汕尾参保的患者100%自掏腰包先现金垫付，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让你垫付以后回到你的参保地找当地的医保局再报销。这种情况有吗？当然是有的，会不时的出现，只是出现的频率有多高没有具体的统计，但是对于患者来讲，那就是谁碰上谁五雷轰顶。你离开居住地的时候你是不知道情况的，这个医保清算平台什么状况，它是一个后台系统，普通市民是接触不到的。你到大城市的三甲医院看病，如果事先又不打听清楚状况啊，到了结账的时候才出现这一幕啊！对不起，你得先100%掏现金垫付，你就现场傻眼，现场被斩杀了啊！你那个状况可比什么美国中产阶级斩杀线突然间被裁员要惨多了，你这是斩立决啊，是死刑立即执行，马上就得掏钱，是秒杀的效果。为什么我们不时会看见一些视频显示有患者在中国的医院情绪崩溃大爆发呢？有的就是和这有关的，这是信息差所造成的斩杀。由于信息差的无处不在，以及中国的公共平台一般不发布预警，那这就造成了财政恶化以后，这种情况会更加频繁的出现。你说你参保地的官员会给你预警吗？说大伙儿都别去广州的三甲医院看病了。他要这么说的话，就等于说我们这儿的医保基金已经破产了啊，请上级拿掉我的乌纱帽。你说他会这么干吗？他当然不会嘛。你去大医院那儿看病，结账的时候你破防了，傻眼了啊！那只是你个人的问题。你今天要不看文章的节目啊，发生这一幕你都不知道是啥原因造成的。因为医院他并不会告诉你汕尾市的医保基金出现了啥问题，他给你的理由经常也很扯淡啊，什么系统故障啊、结算延迟啊，总之你就先垫付现金，然后呢回到你的参保地找当地的医保局再去报销吧。医院他只管自己把钱收到，他并不负责解释你当地的医保出了啥问题。就算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你上网吐槽控诉汕尾市政府，把你删贴封号多容易啊！而在平台提前发布预警，说我市医保没钱了啊，然后把这个消息弄成一个什么置顶的弹出窗口，在那儿挂一个星期，那不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了吗？那就等于引起了社会恐慌。所以你破防事小啊，在官员那边是社会稳定事大，你就相当于为国捐躯了吧。信息差的无处不在，因此坑到处都是，处处都是斩杀啊！可是还有这么多傻子跟着那个什么美国斩杀论的炒作跑，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啊？ 那么如果在十五五期间推进医保的省级统筹，全省统收统支，那么确实有助于减少上面所说的你去医院柜台结账发生意外这种状况。只要你是广东省的居民，举例来说，应该也不会有医院人员告诉你啊，说你是在汕尾市参保的啊，出于什么系统延迟等等故障，你得先100%的掏现金垫付这种情况。省级统筹呢，也有助于消除地市之间那个医疗费用自付比例有断崖式差距的情况。这个省级统筹它就是要把多个市级的医保基金合并成一个省级基金，把多个小池塘连成大池塘。那它对于提高公共医疗的公平性和安全性来讲呢，是有一定客观效果。其实本来就应该这样，从一开始就应该这样。但是这么做它违背了中共过去一贯的政策设计逻辑，防止省级政府有太大的权力。所以这是市级的医保基金不断被洞穿的后果，是中央不得已的放权。但是相信呢，还是有不少观众觉得迟来的公平比不公平还是要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在现有的资源配置的情况下，省级统筹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最重要的后果是它会给制度体系带来压力。过去衡量公共医疗质量差距的那个尺度就会从市与市之间扩大到省与省之间，在未来几年大概就会发生。那么经济发达人口又多的省和直辖市就会和东北地区还有经济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拉开差距，那么穷省的人们就会越来越发出强烈的感叹，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差这么多呢？这个地域差异感啊，大家请注意，未来不会被缩小而会被放大。过去市与市之间的差距由于过于碎片化，信息太多，人们反而不容易形成共识啊。比如同样在广东省，你觉得医保待遇还行，我觉得差到不行，一省之内就有非常杂乱的印象，声音不容易统一。那以后就好了，碎片被整合了嘛，成千块小碎片被合并成了几十个大碎片，那么人们就非常容易对标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印象就清晰了，印象一清晰声音就会被放大，所以这个地域差异感呢也会随之被放大。如果你恰好住在那些医保待遇不好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这个不公平的感受会加强。另外在几年之内，中国的医疗行业内部也会有比较大的动荡。这个市与市之间医保基金的清算壁垒被消除了嘛，所以患者们就更加会放心大胆的去大城市医院看病，从而就会对大城市的医疗资源造成挤兑。那么市县一级的医疗机构就会有更加严重的人才流失和投入不足的情况，医疗体系资源配置不均的情况也会更加严重，它也会带来新的矛盾，大城市的公共资源被挤兑，也非常容易让当地的人产生排外情绪。我们主要还是从权力的结构角度来看啊，省与省之间的差距被拉大，那么中央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既不管事也不挨骂了。那财力比较差的那些省呢，会要求中央更加强势介入，把省与省之间的这个鸿沟给填上啊，你就得给我更多的转移支付，给我财政兜底。而经济比较好的省呢，也会要求更加完整的自治权。既然这个医保我已经实现了省内的统筹，而且我管得还挺好的，那么其他的社会保险还有教育等等其他事业我也一起管起来吧。而且省一级政府它会非常自觉地利用这种竞争优势，就是医保比较好的省它提供更强的安全感嘛，所以对人才也会有比较强的吸引力。那这样的话中共就不得不面对要给予省完整的自治权的压力。另外像长江三角洲和它的辐射地带，珠江三角洲和它的辐射地带有着比较封闭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这样的环境，这些省份之间也会非常自觉地采取相近的社保政策，创造区域性的经济联盟比如医保按照同一标准跨省结算等等这样有助于提高这个地区整体的经济活力嘛。那这样的话碎片就会被进一步简化，由几十块再被简化成为几大块。要知道中国未来分裂的风险并不是来自于地区间的碎片化，而是来自于经过了优化以后的碎片化。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